工作吗？可以，嗯，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想给大家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我们大而可畏的神所做的工作也是大而可畏的。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神所为我们成就的。上个星期二，有一个人刚刚从监狱被放出来，然后他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我想要多一本圣经。然后有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接电话的人是叫 John， 他说那你从哪里打来电话？他说我从奥克兰打来。他说奥克兰什么地方啊？他说是奥克兰的南部。他说哦，那是南部的哪条街啊？然后他就说啊，给了这个街道的名字。他说啊，你所在的这个街道和我正好在和我们教会在同一个街道。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不来我们教会呢？然后他就来了，然后就来到教会以后呢，就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他说我刚从监狱放出来，我监狱里送给我一本圣经，但是我老婆天天抱着圣经读，所以我都落不着读，所以我还想跟你们再要一本。啊，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我也非常的感谢国际浸信会给我们提供的帮助。神现在兴起了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这个事工，我们可以去到几乎在东部的13到14所中学，可以去为他们分享福音。这些学校他们实际上都不喜欢我们来，他们都拒绝我们来的，他们拒绝我们去到中学分发圣经，他们不喜欢。就像 Helen、 Jamie、 Mary、 Kelvin、 Steven、 Mary、 Maggie 很多的人，他们就来帮助我们，孩子们来了我们就分给他们一本小小的这个新约圣经。还有 McLean 中学，大家熟悉的，我们就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分发出去了400多本圣经。那怎样能做到这样呢？是因为有着很多的志愿者，很多的人愿意花时间来提供帮助。然后就说什么是新约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 New Testament 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哦，这就是圣经啊，是神的话语啊。他们说谁是神啊？神是什么谁啊？那么他们学生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向他们来传福音。还有就是在 Greenland 的医院，他们正在等时间来看医生，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我举的这些例子，这些小故事，然后有一次我在开车，我就听到后面的车他们的这个音乐声开得非常的大，棒棒棒棒的。我就在想，也许是那些什么黑帮吧。不管怎样，我正好在车里面有一本圣经， 我是不会为福音而感到羞耻的，因为这是救恩，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救恩，所以我永远不会为传福音而感到羞耻。我就拿住了，拿了一本书，拿了这个圣经，我就去给后面的这个，就开敲他的门，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就躺在车里，然后我就说我想给你一个免费的礼物，这是新约。他说哦，New Testament 新约啊，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从来没去过教会啊。他说这是我是在纽西兰出生的，我23岁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读过教会啊。我的爸爸妈妈是来自印度，但是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是学工程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哎，他跟他的这个短短的聊天就给了我一击。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在新西兰出生长大，23岁了，学工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城，从来没有听说过神，也没有去过教会。我觉得哦，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需求。在新西兰500万人的人口，有这么大的一个比例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神，没有去过教会，真的是这是需求非常的大。所以真的是我并不是在这里来好像是只是来宣讲我的这个组织 Gideon 的这个组织，他们主要是为青年人传福音的。我在这里所宣讲的是，我们都要宣讲耶稣基督。哦，非常感谢弟兄的分享，这也非常的鼓励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在后面的这个进来的门口呢，有一些他们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要与我们分享的是麦克牧师，是另一个麦克，不是我们教会的麦克哈。他们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叫麦克，他也是美国人，但是他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麦克牧师哈，他和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如果大家还记得几个星期之前我去到他的教会，在他们教会的宣教月也和他们分享信息。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到麦克，那今天呢我们教会自己的宣教士 Ben 和 Marge 也在别的教会分享。好，我们来欢迎 Mike 和我们分享。他的麦克风没有声音，可不可以请谁可以帮他的麦克，跟我一点都听不到他的声音啊。有人去了，还是听不到，还是他的声音没有出来。哦，好了好了，哦，我非常的开心能够来这里，来在你们的宣教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来和大家分享。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我一直都是对宣教事工有一个负担，我也 今天 Ben 和 Marge 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他第一次来我们他们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们就非常的爱他们，禁不住的爱他们。我们非常的感谢 RBC 教会对宣教事工的付出。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三到八节。我不仅是要和大家分享神的这个大使命的命令，我也要和大家分享如何的应用神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它是活的，是要我们来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的。我们也要看一下在第一世纪的当时的教会他们的是工作。我是会从第一节来读。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指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先听到这里。神呼召我们，也命令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把他福音要传遍地极。神啊，我也祷告，我们在我分享的时候，神也能够开我们的心灵，能够激励我们。神，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宝贵这一个月的宣教月的信息。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们。使徒路加写了这一本书，他不仅写了路加福音，他也写了使徒行传。这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保罗还是活着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承。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你的爷爷奶奶，你的曾祖父曾曾曾祖父，我们就想着这个家里的传承。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传承什么？我发现每次打开神的话语，每次看到《使徒行传》，这都是每次都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了，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证据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在这40天他显给了 多于五千人，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后的我们的主。那么这四十天呢，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和他们在一起，和门徒们在一起，他用许许多多的凭据来向使徒们来证明了自己的复活，并且也有许多的凭据来向他们讲述神国的事。对于我自己来说，那么耶稣基督这四十天之久到底是和彼得和约翰和这些门徒们到底都传讲了什么呢？他们也是这四十天教导他们，不仅是关乎神国的事，也有许多教会的建立。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有关乎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乎各样的大使命，我也会感到非常的兴奋，会觉得说啊，做完这个要做下一个，下一个做完再做下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事情，就是觉得很兴奋。那么第五节呢，这里讲到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图像，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受圣灵的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走偏，我想就像在新约里，因为圣灵是进驻在我们的心里，他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代，神赐下了圣灵给我们，不像在旧约的时候。所以这里耶稣叫他们要等待，要受圣灵的洗。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在圣殿的那前面，他的门徒问他们说，这是要等到几时呢？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这圣殿要被毁，但是 三日内必重建，他是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是想说，从第一世纪最开始的教会，起初的教会和现在还有共同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快来了，感谢赞美神，是的，是的，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盼望耶稣基督能够来，他们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以为就在这时候，是这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吗？然后他就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英文来说。这时候大家看一下，有40天的时间他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们和500多人在一起，他们爱耶稣，他们和耶稣基督同吃同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希望说主耶稣基督复活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但耶稣却对他们说，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我观看世界历史，我也是觉得很惊奇。大家还记得老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他在启示录里面启示了我们未来的方向。这里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所应该看重的并不是说什么时候，而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做神的工作。我记得我小时候在1988年的时候有写过，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关乎什么时候是末日等等，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去在乎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而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有能力，并且是要做主的见证直到地极。有人说啊，如果耶稣基督是今年的9月22号会来，那么你从现在到那个时候要想要做什么呢？我们并不知道真正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会再回来，而这个时候这个时间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圣灵的驱动下传，好好的把福音传遍地极。我所喜欢的就是神的话语总是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坚定的方向，我们应该如何行。你和我并也许并没有得到神的一个命令，是说要把福音去传到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或者犹太全地，但是神给了教会一个大使命，就是如何怎样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如果我们看一下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图像。也许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犹太全地、我们的撒玛利亚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观点。 也许我们有机会会把福音传给在 Hamilton 的人啊，或者给 North Shore 的人啊，或者就是在你身边的人。我们也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的犹太全地又在哪里？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不一定是遥远的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在你身边。那么我们知道了神的命令，我们看一下应用。我们也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当时的那些教会，他们也是有许多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讲到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他们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这是许多的人，对吧？这甚至都没有包括妇女和小孩，光是男丁就有5000。他们为什么很烦恼呢？他们并不是烦恼什么教会的结构啊或什么，他们所烦恼的就是这些人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当我们传讲耶稣传讲福音，我们并不是要把整本圣经的方方面面要传给他，而是最最主要的就是要传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第四并且埋葬，第三天复活，战胜了死亡，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是要告诉他们罪人是需要神的拯救。他们就是单单的向他们传讲耶稣，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十二节是这样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信息，这就是要传到地极的信息。天下人间别无拯救，唯有耶稣基督。还有其他的拯救吗？拯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这里能找得到，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们必须要知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是需要救主的，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大家还记得有一首歌，就是《奇异恩典》，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之一。他这里讲到，他是前我世上但是今得看见，之前是瞎眼的。这里讲到我的这个作者约翰牛顿，他写奇异恩典，他说我其他的都不知道，我唯有知道两件事，那就是我是一个罪人，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需要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家看一下29节，他这里又说，
彼得和约翰被鞭打，然后这里讲到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被鞭打，他们被压迫，但是他们却求主放胆给他们胆量传讲神的道。他们求主鉴察，他们求主给他们胆量讲神的道。为神来做神，这是极其的奇妙的。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求主，想求主来鉴察他们，接着他们所受到的恐吓，所受到的欺压，能够为主做见证。他们的祷告就是求神给他们胆量，让他们放胆讲神的道。然后看一下31节发生了什么。他们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里讲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放胆。来讲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们放胆，没有害怕。那我们再看一下应用方面的，看一下第五章。第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了，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就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然后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个希伯来语呢，是说的是弥赛亚。而这个希腊语呢，是说的是基督，但是是一样的意思。这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来到世上来拯救罪人的。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的拯救者。 在有一本书在中世纪 Fox 他想写一本书关乎那些就是谋杀者的，这本书也是很难读的。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有让我觉得惊奇的是，当教会被压迫，那么当时呢是这个英国圣公会，他们会把这个人呢把他绑在柱子上，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来否认耶稣，如果你否认耶稣那么就可以释放你，如果你不否认耶稣就把你烧了。但是 Fox 说，在历史上他们不仅不否认耶稣，他们却是大大的放胆宣扬耶稣，而那些听的人，本来要烧死他们的人，因着他们的传讲居然成了信徒。这些他们没办法，只好把他们的舌头给剪掉，就不让他们可以再继续的宣讲。就看一下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所为主所做的，他们不以福音为羞耻，他们大大的放胆的宣讲基督。他们越来越放胆的宣讲耶稣。大家可以看一下第八章，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也是受逼迫分散了。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大约有20,000多的信徒，我不能够告诉你很具体的数字，可能圣经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会做一些统计，但是在耶路撒冷那些分散的人，他们就到各处去传道。那么犹太地撒玛利亚怎么办呢？他们因为遭到逼迫，大家在第七前面一章第七章看到有一个斯提凡的，斯提凡在公会城池并且是宣讲基督，但是这些人却用石头把斯提凡给打死了。但是斯提凡却呼求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并且求主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他就睡了。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我想我真的是也不理，我个人也不理解，说没有人传讲福音能够像斯提凡那样传讲的全面有力，但为什么神却早早的就是取走他的性命呢？这个我自己也是没有答案。但是他斯提凡为主寻道，却是激励着我们。然后斯提凡受害以后呢，教会就受逼迫了。这里讲到，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
撒玛利亚各处。
这是不是很奇妙？因为他们之前是在耶路撒冷传道，但这时候因着遭逼迫，他们就分散，就去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他们还是可以传福音，人们还是可以，但是在耶路撒冷的却遭受到了大大的逼迫。在因着这个逼迫呢，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就分散去到了犹太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这他们也是继续的遵守，并且跟随着神的大使命。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神呼召我做全职的一个传道者。我也知道在 RBC 的牧者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当时在美国也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神呼召我们。有一天主任牧师来和我说，嘿，我非常的悦纳你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走了以后，我们这里怎么办呢？我就说，你知道吗 Res， 在教会里面并不是仅仅的只是依靠一两个人、某几个人，而是神要兴起每一个人来为他工作，只要他们是信实的、是忠心的。那么事实也是这样，我离开了教会以后，许多的人兴起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一个舒适圈里面不想离开。如果神今天早晨对你说话，让你离开你的舒适圈，要去到另一个城市，也许他呼召你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或者说只是呼召你对你周围的人要做些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听到这样的呼召，请不要不听从。就像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命令，要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和世界地极。那么看一下他们做什么，他们就非常的忠心的把福音传出去。当你去到一个附近的小店或者一个大瑞店，你看到有人和你一样在那里买东西，或者说是店员，你也可以和他们分享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分享福音。所以看这些人，他们往各处去传道。我在这里看到了神的大使命的一个应用。他们不仅是传遍了耶路撒冷，他们也去到了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也看到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耶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我们也看一下第九章，第九章第二十节，这里讲到他们就在各会堂宣讲 宣传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时候扫罗，就是保罗，他悔改之前他是叫扫罗，扫罗这时候他悔改了以后，他就越发的有能力证明耶稣是基督。大家知道扫罗或者说保罗他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曾经是迫害耶稣的，在大马士革他悔改之前他是迫害耶稣的，因为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这是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他那时候不认识主，他是迫害主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一旦悔改得救，他就越发的有能力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明。这就是保罗。他在会堂里面传讲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而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地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他们知道扫罗曾经是怎样的人，他们在大马士革见到过他，他是迫害耶稣的，并且他是迫害那些求告耶稣之名的人，并且要捆绑他们的人。他们觉得很惊奇，这样的人曾经是迫害信主的人，怎么会现在来传讲耶稣呢？但是扫罗他就越发的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全了律法，并且在旧约里的一切的关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实现了。他们不仅把福音传到犹太地和撒玛利亚，他们更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他们也都听见的人认罪悔改。这是神自己所做的奇妙的事工。让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跟随神的道，并且是要来把主的命令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当他们来到安提阿的时候，在安提阿教会他们宣讲耶稣基督就是主，就是救主。那么在当时有许多的人，他们听了福音就信了，就归向主，信主，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主也与他们同在。
但是在这里呢，他们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
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当时的信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并且也有神的恩赐能够激励人。他们不仅把福音传给了犹太，也传给了外邦人，所以在他们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也悔改得生命。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在塞浦路斯、在安提阿，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三章，在安提阿教会，在那时候那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也就是巴拿巴，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意的马念、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就把工人差派出去，去做神的工。我在想，当时有的人会不会说，哎呀，那把你们拆出去以后，那我们这边没有了你们，我们怎么办呢？我在想象当时的情景。但是圣灵亲自的差派他们，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要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去行使神命令他们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保罗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人那里，他也兴起了许多的教会和他一同来传讲福音。大家知道这个大使命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我们 RBC 教会也是这大使命中的一员，这是我们的要需要传承的。事实是他们顺服神的命令，他们顺服了。我还记得在我离开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也其实也是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是从欧洲来到美国来宣教的。他们去到美国实际上也是因着迫害，在欧洲受到迫害，但因着他们的这个迫害而逃离了欧洲，去到了美国，就把这个福音也带到了美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播是因着各样的原因，但最后的结果福音却是被传开了。我也要问一下大家
低头闭眼。我想要直接的跟你说，让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我们看一下第一世纪的这些教会们，他教会里的人所做的事，神给他们胆量，给他们信心，来遵行神的大使命。我并没有要求大家来举手做回应，但是大家可以低头闭眼。如果神激励你，如果你觉得神在呼召你，请回应他。你今天早晨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你不需要举手。但是你心里可以做这样的决定，神啊，如果你呼召我，我愿意来做出这样的回应吗？对神的呼召。如果说神啊，我今天早晨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与主亲近，认真的对待神你对我的呼召，让自己对神的呼召能做出一个反应，做出一个回应。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鼓励你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神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的恩典慈爱，你呼召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领受到的福音广传出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了你的，我们认罪悔改得到你的赦免，那我们要把这个赦罪的恩要传出去。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周围，看看自己周围有没有需要。就像我送出去一本圣经给那个23岁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从来没有听说过神那样。这世上有许多极大的需要，人们需要救主。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名，阿们。谢谢麦克牧师。